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我看见远山。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萤火虫。
什么萤火虫又来了？
我是螳螂。
对，萤火虫和朱文萌有点谐音，盲人的有点萤火虫还可以啊。
好好好，随便斑鸠来了。咱们这个立位记呢是越查呢越远，好像已经被耶和华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这个节目是行诗与圣经反对啊，我们越谈是越远啊。剩下两章嘛，这是26章的最后啊。那个十架转换呢、新约转换呢、三字转换呢，前一次不是那次佛教转换都进来了吗？里面有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像你们二位看得懂看不懂。他说这个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上给你们烤饼吃，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10个女人在一起烤饼呢？
就我这萤火虫的亮光不大亮，我感觉这个这在给炉子做广告呢，这是一种高级烤炉。
哎，斑鸠斑鸠，
我倒觉得这炉子很稀缺啊。
什么叫很稀缺？
那是10个人才分一个炉子嘛。
对啊，这一个炉子就够10个人的啊。
天下第一锅，
多辛苦。
观察这个角度不同啊。
从祝福的角度讲，你是从咒诅的角度讲。
那这明显是个咒诅，因为你就吃不饱，他还是祝福啊。
这也对。
哎，他们在养生啊，不用吃饱。
这到底什么意思？10个女人烤饼，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在一个炉子，
丈夫死了，没
丈
夫
了。这给你们烤饼是给谁呀、
给家里人烤，孩子们烤。
他说折断你们的杖，就断绝你们的粮。这个你们应该是讲到以色列人呐、对吧？转换一下变成教会的人呐、变成基督徒啊。
我直接就应用啊，不弄点背景啥的。
第一印象就是。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河西驿站现在不红火呀、鸽子请了10个夫人来给我们烤饼吃不饱。
这个爱主老姐妹的意思吗？教会里面讲到的都剩下是姐妹。10个姐妹围着一个讲台呢、分粮。大家吃不饱是不是这意思？
这个像。
这个像是吧，我是根据鸽子传统啊来解这个圣经啊。鸽子觉得怎么样？你不要现在不敢讲了。
哎呀，这个我没看出来。我觉得10个姐妹直接用到教会，还不如讲他们这个信仰在生活中这种应用啊。
鸽子今天客气起来了。好，信仰在生活中怎么应用？
想不好，还没想好，这个思路有点乱。
你不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教会，它都不是个祝福。生活上不够吃，教会里面啊分的粮啊也是吃不饱。
这个
这里很清楚，就折断你们的杖，断绝你们的粮嘛。
对，
他说我就是折断你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这个杖和粮什么关系？粮
杖应该就是牧羊的杖了，对吧？牧羊的杖嘛，权柄的杖啊，这样的传统的这个应该还是留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没有错的。他们的瘟疫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啦， 武汉疫情啊，都已经降在我们中间啦，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想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因此你的没有东西可以牧养啦，你没办法再靠你像大卫手中的杖啊，他可以去牧养羊群啊，攻打敌人啊，狮子老虎熊啊，诶，圣经上是没有老虎啊，对不起。
没有老虎，
没老虎。
嗯，对，
是武松就不信主。
讲道没有权柄，对不对？讲道没人听了，
也不是你根本就给拿不出东西来了。
嗯嗯。
耶、yeah, ，那剩下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变成没东西吃，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炒饼，这越看是越不对劲。
没东西吃就吃儿女吗？
儿女已经给牲畜吃了，已经给野兽给敌人吃了。
这不后面又有了，这后面又生了嘛？要吃你的儿子的肉和女儿的肉。
那是因为他生了第三胎的关系。
啊，对对对，
第三胎是当口粮的。
是
啊，那这就是个饥荒了啊，
属灵的大饥荒啊！你要吃也吃不饱啊！
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哎呀，
眼目干瘪啊，精神消耗啊，这个的确是讲到教会。在神面前败落的光景，
这不就是说鸽子和我吗？
我是盲人，你抑郁症是吗？
这东西显然是讲到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普遍的又开始掉到很大的迷失里边，因为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只是你在里边的时候你不觉得。就是历史上西方教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嘛。
啊，天主教。
在这个马丁路德他真正看见圣经的真理啊，开始站起来反击的时候呢，在那个之前，连他自己都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那一般的百姓，一般的百姓更不用说了。他在这个非常宗教的路上，可是他不晓得自己那个叫做眼目干瘪，精神消耗。
他们是出家人嘛？
是啊，可是百姓看出家人就是至高准则了。对不对？百姓被隔在一个宗教层面底下，那是比十个女人做饼给他们吃还吃不饱更糟糕的情形啊，因为那不可能吃饱的。
那这是十个修女了。
当然女人这不能老开姐妹玩笑，这指的不是姐妹了，这里面显然就是指的仇
敌教会。
也是撒旦了，或者你十个教会也可以这么讲吧。啊，总之这个女人不是预备建筑的童女啊，也不是玛利亚就对了。因为一个马大给这么多门徒都吃饱了，是不是？这十个女人不是什么正派的女人，就是教会的需要来讲啊，是这种巴比伦的大淫妇有关系的。整个教会的教导被耶洗别带走了。这个灵界的力量是很厉害的。你想嘛，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了好多次，既然这个因信称义写得这么清楚，在罗马书一开头，怎么会看不见呢？对吧？因为百姓已经完全被教会已经完全被打发到仇敌之地去了，连圣经都没有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是很危险。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圣经非常非常的多，大家还是不明白。因为仇敌有很多很多的办法，那十个女人一起做呢，让你要吃可是吃不饱。你吃太多的所谓的灵粮你还是吃不饱。当时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被蒙蔽，那马丁路德把它恢复了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道理没恢复，就是这个问题了。没有恢复，我们在里边呢烤饼啊吃饼啊怎么弄也弄不对，这样实际上转换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就比较有点关系呢？
是有点关系啊。那你是蒙哥呀，哎呀，我们这个萤火虫不行，这点亮，蒙哥大灯泡。
我就觉得这个宗教改革，它虽然是改变了一些异端的，不是一些弊端啊，但是好像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弊端。教皇，天主教只有一个嘛，到了新教好像到处都是教皇了。
我们今天是把他们的那个改革奉为圭臬啊。就好像共产党人看列宁革命看老毛长征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你从历史上来看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缺失，就是一开头他们这个改革就是政治撑腰的， 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卷入当时的这个权力斗争里面。
嗯，
对，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嗯，对，没有这个枪杆子根本就没办法。而且呢，基督徒也拿起枪杆子来了。可是怎么办？因为政权不在他手上嘛，他能够改革到什么地步？你这个道理上的改革跟实际上的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看这个宗教改革，我们只看它的道理，啊，让神学上的这个成果啊。啊，一块布呢，把一个镜子一下给你擦亮了很多。可是实际上当时的问题还不只是这个问题啊，当时的百姓愚昧，对不对？人民啊，不单是没圣经啊，根本没受教育嘛。因为这个改革弄了半天还是知识分子，所以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都需要去写这种信仰手册。为什么呢？就像这个赤脚医生一样啊，你需要有基本的学习单，哎。把你的德文也好法文也好呢，要给他教育普及下去，你看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你就算出来了一批很复兴的弟兄姐妹，那也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把原来教会的陋习还有百姓里面那个迷失能够给他弄回来。哎呦，已经算是成绩不错了。但是是不是就把所有圣经里面需要恢复的东西都恢复掉？没有。真的是没有，你不看别的，光看这个清教徒到美国杀印第安人，或者是列强到中国来，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列强呢，就是宗教迷信呢，就好像是共产党的宣传，其实也不尽然呢。因为不但戴德生是信主的啊，那时候八国联军里面也很多都是信主的，是不是？
蒙哥这个话跟我们这一个老乡。这完全是同出一辙呀、
啊！哦，真的，你们哪一个老乡？
我们这一位老乡，就是给他传福音嘛。
嗯，
他就说你还给我传福音，八国联军都是你们信耶稣的。
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你说他不信耶稣，那是像骂人的话一样。
对，国教了，
对，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能够弄清楚，那是少数了。那像戴德生他们这一类的人才是少数啊，所以常常有人讲嘛，对我们最好的是英国人，对我们最坏的也是英国人，是真的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再准确的讲，对我们最好的是英国的基督徒啊，对我们最坏的也是英国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今天不太从历史上看这件事情，你不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反省嘛。这事不是这么简单的，他所谓十个女人做饼给你吃啊，你打掉了一个还有九个嘞。这盟主恩典呐、啊，这个过去这些时间呐、啊，上一个世纪尽管是有最残忍的两次的大战，但是再怎么说从这个民智方面来讲呢，还是民智大开啊，所以这是一个做饼的时候，就是我们不从政治上去讲呢，但是至少要从真理上去讲，把好多的东西能够把它恢复过来，哎，这怎么越讲越像李长寿了，是吧？
嗯，这越讲越像蒙哥开园子的这个叫什么？习文，嗯，
习文，
因为你不趁这个机会把它恢复过来，就更没希望了。那我们现在整个的气势是好像说，哎呀，真理都已经清楚了，都已经恢复了啊。我们就是好好传福音就是了，这真的如此吗？比如说教会的运作，教会的路线，还有保罗在这个新约教会里面，在外邦教会中间的地位，这些东西，我觉得这至少从蒙哥看起来的，还差得挺远的啊。
嗯，
或者说你说罗马书到底是讲罪呢，还是让我们胜过罪？就是罗马书到底是一个实用的手册呢，还是一套神学理论？大家不太深究的。查圣经的一句一句支离破碎去讲，讲到呢主要是讲这个传道人的领受。但是我们需要晓得，就是说使徒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真理比我们现在还要清楚，比马丁路德比加尔文加起来都还要清楚很多很多，对不对？那些话本来不是这么难懂的，变得很难懂了。现在这个西方的神学思想 里面，包括中国现在要去走的，中国教会很多都要走这个改革宗路线。改革宗路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圣经不是老百姓读的，圣经是靠神学家来读的，这是一块非常危险的女人饼啊。现在
改革宗还是比较能吸引这些知识分子阶层啊。
对呀，但是为什么这个这么旧的一块老婆饼，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来吸引中国
老婆饼？
这是大老婆饼还是小老婆饼啊？
当然是大老婆饼了。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以前他不吸引中国的基督徒，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吸引中国的基督徒？
这改革宗现在成为中国教会的显学了。
但是显学这两个字是不容易看得懂的饼啊，对吧？为什么以前不成为显学？难道是
以前是美国教会的显学吧？
你以前也没有啊。
没有吗？
哎，你光是听我们园子里的节目就知道，就是十年以前蒙哥就在说了，改革宗预定论要像一个大海涛席卷美国教会。
哦，
这个是改教的精华嘛，啊，一脉相承。
连这个说法都是他们讲出来的。
嗯嗯。
对吧？那是卖饼的人自己讲的。
我们是祖传秘方。嗯，
我们是祖传秘方。
哎呀，各种。
蒙哥不是也是宗教改革吗？
但是你讲的。
但是哥
没有。嗯，没有啊，我觉得蒙哥就是不改革也挺正宗了，已经。
啊，不改革，他就改别人啊。
回答我的问题吧。
嗯。
为什么你们国民党他们对这东西没兴趣？因为他们传的道蛮简单的。我们今天仍然大家都说他是中国教会的柱石，对吧？
那是因为王明道没见过唐崇荣啊。
啊，老唐出来了。王明道如果见了唐崇荣会有什么样的评语？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还是怎么样？
有可能，有可能。连宋尚杰他都要批评一下，宋尚杰很骄傲。
尼托生他批的最厉害了。王明道好像没什么神学背景啊。
国内是怎么说的？尼托生是讲道路的，王明道是讲道德的。
有点，他有点这个对中国的儒家比较跟圣经有些结合嘛。
嗯，那这个帽子戴下去的话就不得了了。这王老弟兄不见得同意呢，对吧？因为
他的儿子叫王天铎嘛，这个你一听就是跟中国文化很有
那是看他在生了儿子时候算是第几胎，对吧？你鸽子将来我们要写鸽子的传记，就是鸽子属灵的路程来讲，那肯定他一胎、二胎、三胎、四胎都有关系的。
哦，
哎，你这是先知预言啊！你这是
先知。
蒙哥厉害，蒙哥厉害。
预言你太容易了，你这说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够，四不停。
哈哈哈哈哈！
一语中的啊，
一窝小姑小鸽子咕咕咕，现在都已经开始上节目了。而且王明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他就是比较儒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
比较儒家的，因此我们不能从现在的角度说啊，他的表现出来跟中国儒家有些结合，我觉得他会绝对反对这个事情，他就是以圣经就是圣经这样。只是说就一个中国人来讲呢，你仍然看见许多圣经与儒家类似的道德标准呢，以及所用的词句呢，所讲的话呢，是有类似性的。这个难免的东西，这难免的东西。
对，
嗯，
我们要是叫朱老弟兄，他和王先生会不高兴的。
他要叫朱叔叔，朱叔叔一定要。
对，
嗯，
叫
猪肉
叔叔。小哥子说。
我不叫猪肉叔叔。
猪肉叔叔，你看我就更想他上节目了。他对做节目很有兴趣。嗯。那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包括尼特生也好，宋尚杰也好，他们对这东西，什么加尔文的这种改革宗啊、预定论啊，没有兴趣？我们现在这么有兴趣，怎么回事？就我们对他们错呢？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危险？
王明道好像他接受的是浸信会的这种传统吧？
那浸信会的传统是什么？跟改革宗又有什么不一样？就我们就变成三个女人在做饼，没有一个人懂，聊。
浸信会是阿米念的那种神学吗？
不知道，
也不一定，有改革宗浸信会啊。
嗯，
你看他是怎么个广义改革宗的？这都是从马丁路德以后都叫改革宗，还有狭义改革宗，就是从加尔文那边出来那个五大要义。
嗯，那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显学是哪一个？
那肯定是加尔文的加尔文宗嘛。
对对对。
为什么这种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你像唐老先生讲到，那就是天文地理啊，无所不知啊，放在圣经里面滔滔不绝。
嗯，
那非常吸引这种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啊，中青年。
中国教会应该说是受唐崇荣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啊。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去受他影响？
你看这个改革宗啊，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影响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喜欢把一些东西给系统化嘛。
哦，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接受的这个从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嗯，
都是从小学这个党嘛，就以这个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啊。
嗯，
它可以解释一切。
嗯，
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是最完善的一个
老婆饼
世界观体系。啊，
最完善的老婆饼。
对对对对，老婆饼。但这个老婆不是老婆饼，老娘饼啊，这是。
老娘饼，对。
哎，如果你说要是解释这个人类的现象啊，以至于这个未来啊，
嗯，
这你看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是讲的最全的了，应该是。没有一个哲学体系能跟他相比啊，这个范围的广泛啊。
嗯。
但是我觉得能跟他可以有抗衡或者有一比的就是加尔文主义了。
哎呦，这个斑鸠啊，我还以为你说能跟他抗衡给他一比又是蒙哥了。哎呀，这下还好没把我讲。
蒙哥没有体系，蒙哥是没有系统体系的。
对对对对，哦，
蒙哥对这个系统神学什么教育神学不太感冒的。
嗯，
哎，斑鸠这话有道理，再继续给我们解析，继续讲，继续讲。
就是说加尔文他对于不是说加尔文了，这个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还不是一回事啊，应该说。
嗯，我们就暂时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加尔文主义是后来的人在加尔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啊。
就像马克思。
哎，他是很完善的，就是说马克思回答了的问题他基本上都回答了。
那你这样就贬低我们毛老爷了？难道毛老爷没有锦上添花吗？
那他不是创始人。
毛老爷，对，毛老爷他不是原创，他是他的主要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
应用
结合，
对，应用了一下，应用的好，
哎，对对对，
嗯，
是
中国特色了一下，是吧？
对，
对他要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那他比马克思还差得远，应该是。
哎呦。这话有人听了伤心了。
这个中共的党史也是这样认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嗯
嗯，政治家。
没说他是思想家，是吧？
没说他是大情人吗？
政治家。
没说他是个大情人吗？
大情圣啊，应该说是。
对的，好。
毛粉听了不高兴了啊！毛粉听了给砸场子来了啊！
这毛主席干什么？动不动要作诗，马克思好像不太搞这一套，是吧？
对呀，啊，毛泽东还是诗人啊，他不是诗人，他词人，他是个词，他是词写的好。
他是因为诗写不好变成词，还是故意要写词？
写的都可以啊，豪放派的都是啊。
那怎么样呢？这样子的话就，哦，这个斑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那这是好还是不好？系统化、体系化，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它的副作用，
如果是完全是合乎圣经的话，那当然好了。
但是这个观念合不合乎圣经？但是这个喜好、这个癖好，
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
那蒙哥啊，我问一下，蒙哥是喜欢中医呢，还是喜欢西医呢？
那看我跟谁做节目了。跟你做节目，我当然是喜欢中医了。
那斑鸠是学西医的，是正儿八经学西医的呀。
可是你这个西医在节目里面没有成为显学啊。
不行啊，西医不好说，中医玄呀、啊，中医玄可以什么转换嘛？
哎，
西医不好转换。
嗯、哎，为
什么会提出这个中医西医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加尔文这个有点像是西医体系啊，那、
嗯、
蒙哥像是中医，我觉得蒙哥像是老中医、啊。
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中医也是有这个医学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的。你像中医的话，中医的圣经算是《黄帝内经》。基本上老中医就是不敢随便改的，不敢随便动的、嗯、把里面的经典就是牢牢的守着，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已经够用了，就所有的关于人体的、生老病死的东西啊，天人合一的东西，黄帝内经就已经够了，剩下的都是伤害大病论啊，都是发挥中医的理论体系啊、
嗯、
都是发挥的。嗯，
这样是所有的中医都这么想还是只有你这么想？
老中医都是这么讲的，
就是我要确定一下，我们不懂嘛，外行。
真正的老中医都这么讲的，就是新中医都会讲中西医结合、
哦、
嗯，
中医是这样，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所谓的系统，他觉得我可以掌握的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五大要点、
嗯、对，很简单，
对
对对对、就是、
那他一定要先把这个系统，
对对，就是金木水火土，
这不是跟加尔文
对
什么五大要点吗？
不算系统，就是老百姓都加尔文五大要点，那老百姓不大能读得懂，那中医的金木水火土，这个老百姓他深了也能懂，是浅了也能懂，
这
老百姓
就
很容易就记得住。
嗯、他觉得他懂，他就是懂了。
嗯嗯，对啊，
是吧？这加尔文也是一样，你说大家真的懂吗？
啊、对对对对，不好懂啊。
但大家讲讲了，
嗯，至少我都没怎么搞明白。
中国人跟日本人，你看这个区别就知道了。日本人呢，你说他这个信仰体系啊，哎呀，他那个稀里糊涂一塌糊涂，没关系的。谁知道他在信什么，他们自己也无所谓啊，能够保持一些传统，这个那个完全不妨碍他们做科研，也不妨碍他们做生意，也不妨碍他们造汽车，他们不管干什么都给你弄得很好。可是你问他们的信仰体系是不是有个什么无道一以贯之，在他们的心里没这东西。那中国人反过来先搞这个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所谓修身呢，就是先把这个无道一以贯之，他觉得他的思念里面能够掌握了一套像班周所讲的这个系统的东西，这个吸引力特别大，而且有了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在网络上啊，在讲台上啊，在这个期刊里面杂志上啊，这大大发挥，大大的出名啊。但中国的传道人到现在还是一样，他要写文章写文章写文章，要做网红，做网红，他不断的要讲讲讲讲讲，好像讲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如此的重要，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做十几年还没做完，这中国人的老毛病。
那蒙哥也挺能讲啊，
就是我就在讲，我先自己批斗自己，就是你要批斗别人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先批斗一下自己。尽管这个蒙哥这个讲是讲别人在讲，对吧？但是还是讲。
哎，你看蒙哥这个比较。就是认可改革宗的这些，其实他的思想基本都是比较西化的，就是至少他们都是比较反对中医的，或者说认为西医比较好啊，西方的科技啊，
就话都有
话，西方的政治啊，这些都是这个就是比较西式的那种体系逻辑、
嗯、
逻辑清楚理性，往这一块方面去靠。
就是，
但是中医的思维其实就是一个。就你好像懂不懂，但是你心里明白，就是那种感觉。你像这些老传道人王明道啊什么什么的、
嗯、
他们就是，对呀、啊、就是
够用。
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个人信不信耶稣，他们不会考你什么要理问答什么的，不会这么考、
嗯嗯嗯、
他们就几个人啊，然后把你问问啊，聊聊天，然后我们心里面的圣灵确定，嗯，这个人大概是信了啊，就心里面懂了，就那个意思。
嗯，
还是中医思想，中医的观念。
嗯，好了，我们今天从这个十个女人做饼啊，讲到这里也讲得差不多了啊，节目时间也到了，咱们就下回再聊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他 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就以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晚。